感谢天父，你赐给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儿子的名分。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多大的恩典，这是多大的福分，让我们能够珍惜它，让我们能够重视它，成为我们的动力，使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变。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。孩子，特别要感谢你，今天也是师母整整五个月的时间，在这五个月中你保守我，带领我，你的恩典是够用的。求你继续看顾我们弟兄姐妹，身体软弱的，信心软弱的，灵性软弱的，让他们刚强起来，让他们坚定地信靠你，你永远不会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星期我们讲到儿子的名分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我们要得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得成为神儿女这样一个权利，这是福音所能提供的最大福分，最高的特权，它超过称义。我们很熟悉的是因信称义，但是得儿子的名分比称义更高，因为你得到了儿子的名分，就肯定你被赦免了，肯定你被接纳了。所以得儿子的名分比赦免、比接纳这两者任何一个更加崇高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是一种权柄，这不是你内在的力量，这不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这是一种权利，是一种特权。这种特权比称义崇高，这种特权是建立在更亲密、更宝贵的一种关系上。所以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，你看，要我们看，要我们充分的认识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有人这样说，耶稣基督的每一个教训都包括在认识神这个父性上面。我们基督徒对神有一个特别的称呼，就是阿爸父。神爱世人，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，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享受这种特权，成为他的儿女。他没有偏心，神从来不偏待人，他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女。父亲是基督徒对神的称呼，这个父亲也是留给所有不信神的人将来可以接受的那个称呼。这是神在我们人有限的生命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，我们为什么要活，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生应该如何度过。如果问这个问题，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，我们就是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发现这个礼物，去接受这个礼物。人的一生就是要这样度过。可惜很多人一生忙来忙去，就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就是错过了他们最主要的目的，他们让这最宝贵的礼物从他们身边流走了，不仅成为终身的遗憾，还要成为来生的悔恨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幸呢？耶稣用一个比喻做了回答，这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。其中有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 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提醒我们不要被别的东西转移了你的儿子名分的目标。提醒你，也提醒我，不要把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忽视了。我们先来看小儿子，这位小儿子呢，他怎么样对待儿子的名分？他本来就是儿子，他珍惜着儿子的名分吗？不，他感兴趣的是分财产。做儿女当然有权利可以分得家里的产业，这没有问题。你是儿子，你当然可以分得父母亲留下来的产业，但是分产业绝对不是我们做儿女的主要权利。作为儿女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同父亲有亲密的关系，享受与父亲同在的快乐。离开了父亲，失去了父爱，你钱再多能买来这种快乐吗？耶稣用这个比喻回答这个问题，回答得非常清楚。当小儿子提出要分家的时候，父亲很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，父亲知道这个目的。这个儿子对父亲厌倦了，他要离开，他等不到父亲去世，他提出要分家，他要拿到他应得的那份家产。小儿子就实际上就这样说，现在就把我应当得的那份产业给我，反正你死后我总是要承继的，承受的，让我早一点离开你，让我早一点离开这个家。小儿子渴望得到自由，他要过自己所喜欢的生活。你看这个和今天的人差不多吗？虽然这是将近2000年前的比喻，他多么生动地描绘出今天很多人的心态呢？对这种无情的请求，父亲没有同他争论，父亲没有责怪他。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父亲肯定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但是他没有反对分家。父亲就把两个儿子应当继承的产业分给他们。小儿子走了，他离家出走了，他本来是儿子，但是他不稀罕这儿子的名分，结果他失去了。他到哪里去？圣经没有讲，但是你可以猜想，在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地方是什么呢？罗马。罗马城在那个时代已经有几百万人，就像今天的纽约，就像今天中国的上海，是那样的繁华，是那样的花花世界，多么吸引人啊。你觉得这个世界吸引你吗？圣经教导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，不是说我们不要关心我们眼前的生活，不要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家庭，而是不要把这些东西作为你人生的目标，把眼睛盯在这些有限的东西上，你一定会失望的。你一定会失望的，因为他们都有消失的时候，就像小孩子对玩具的兴趣一样。你看这个小孩子啊，开始对玩具这个兴趣的程度多高啊，盼啊，早也盼，晚也盼，他总是要求某一件玩具，他对爸爸妈妈说，我太喜欢了，你只要把这个玩具给我买来，我就满足了。买来了， 好大一个玩具，渐渐的渐渐的失去了兴趣。所以我们家里好多人好多玩具嘛，有的人家里可以开个玩具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过是玩具。为什么会对玩具的兴趣会消失呢？因为他们是东西，他们不够复杂，他们是被人控制的。你同玩具玩，实际上你就是同自己在玩。孩子长大了，怎么表现出一个孩子长大？一个孩子长大就是他对玩具不感兴趣，就是这样简单。他要同人玩，他要找朋友，朋友比玩具好玩得多。因为人不是东西，所以呢，人比玩具高级得多，人可以不按牌理出牌。你没有想到人会这样做，人可以有他独立的思考。那么人满足吗？我们也不死心了，我们一直在寻找更高级的玩具，更长久的兴趣。更长久的兴趣是什么？更高级的东西是什么？有人说是钱，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钱。更高级的东西，更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？是名，是利。有了名，有了利，玩这个钱会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人都讲得很好，我不爱钱，我也不喜欢钱，但我有追求。追求什么？不好意思讲，我追求发表更多的论文，我追求在科学上成功，我追求在人生中有一个价值。你的价值是什么？我前一些时间我听那个中国的首富，中国第一有钱的人叫黄光裕，他几乎是中国的那个家电这个电器方面的他都能够控制。他有一个公司商店叫国美，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。记者访问他，你追求什么？他就是这句话。他说，说到钱，每个人的钱都差不多够用了，不会说钱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不够用，大部分人钱都够。他说他不满足，他要有成就，他要有名气，他要有影响。他已经成了中国的首富，但是也很不幸，他又抓进去了呀。现在中国啊，凡是到首富的都危险。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追求所见的、暂时的那些人，他们被世界吸引的，对儿子的名分不感兴趣。你看嘛，今天礼拜天早晨，多少人会到教堂去？华盛顿州是美国去教堂人口比例最低的。他们到哪里？他们到娱乐场所，他们到海边，他们到餐馆，他们到电视机前、电影院里。他们要追求的是吃喝玩乐，他们为了名利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，最终他们得到什么？诗篇第90篇第十节这样说，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小儿子挥霍家产，他把的产业拿到手，他到了罗马，他去那里享受，他去那里挥霍。人生就像他一样，尽情的吃喝玩乐，钱用完了，还没有完，还遇到了饥荒，又遇到了大饥荒，他陷入了困境。 这个比喻多么生动地描绘出把爱世界那个状态，那些爱世界的结果是什么？一场空。人生好像就是一个玩笑，开始你是怎么样如此认真地对待你所追求的东西，回过头来看看他们到底值得不值得你追求的。现在我们没办法再去访问中国的首富黄光裕，他已经进去好多时间，进到中国的不知道是监狱还是什么地方。去年的金融海啸带来了很多人觉醒，他们也体会到追求这个世界的名和利最后是一场空。过去当这个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自杀，自杀的都是这个小财主，钱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多。今年有一个特点，自杀的是亿万富豪。今年1月5日，74岁的德国亿万富翁阿道夫·麦克勒，这是一位有很有钱，身家差不多100亿美元呢、啊。哎呀，你知道这个100亿什么意思吗？如果说你一年要花100万美金的话，100万美金，那么10年1000万，100年就是1亿呀、啊。你活到100岁，从0岁到100岁，你每年花100万的话，你只要1亿呀、啊。你100亿，你要花多少年呢？这位阿道夫，不是阿道夫·希特勒，他是阿道夫·麦克勒，他的大众汽车公司的股票投资失败。你知道他怎么死的？哎呀，我看到他的死，他是跑步奔向火车。哈，这个决心好厉害的，他不给火车有停的机会，我跑过去冲。阿道夫走了，他一生非常节俭，坐火车都是坐2等，大部分都骑自行车，非常节省。他就是要名，要成功，要有一个在世界上的影响。最后一场空，跑步奔向火车。追求名利的人，你一定会觉醒的，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带给你满足。第二天1月6号，52岁芝加哥的又是一个亿万富豪叫古德，他开枪打死了自己，又是身家很高的房地产的一个商人。哎呀，名单太多了，如果你仔细去收集一下这个金融海啸，这次打击到的人都是很多是亿万富豪，他们成功了，他们得到了名和利，他们现在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，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。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句话，一场空。小儿子找到一份喂猪的工作，但是喂猪啊，看到猪吃得很高兴，他自己肚子很饿，他吃不饱，他恨不得拿猪吃的东西来充饥。所以犹太人有一句名言，犹太人说，当人冷落到吃头甲充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悔改了。犹太人讲得非常很生动，当你没有东西吃，吃头甲的时候，豆甲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觉醒了。小儿子觉醒了，他要回家。爱世界的人，请你早一点觉醒吧。 当他回家的路上，乡里还远，他父亲就看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父亲一直在村口等着他。父亲不仅有宽大的胸怀，父亲还充满着希望。父亲不是无动于衷，你看他分家的时候，父亲好像无动于衷，给他产业，给他走。但是父亲心里是盼望着这个儿子，深深的盼望着这个儿子的回来，他是忍耐的盼望，他不强求。哎呀，这个父亲给我的印象太深，他不强求，他要等待儿子的自觉。今天我们很多人说，我还没有冷落到吃豆荚的时候，好像父亲没有什么行动。是的，父亲在等待着你。你觉得现在还很顺利吗？你觉得现在一切都很美好吗？父亲有这个胸怀，容让罪人走自己的道路，但同时他又等待罪人的悔改。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三个比喻，这三个比喻都太好了。一个是这个寻找迷失的羊，第二个是寻找失落的钱。在这前面两个比喻中，是主人主动的去寻找，这个牧羊人主动的去寻找，把丢失的羊丢失的钱找回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自己回不来，羊非常没有方向感，他不认得路，钱自己也不会找到主人，所以他们没有自己回来的能力，那都是主人亲自去找。但是在第三个比喻中不同了，第三个比喻中父亲没有去找，父亲是在观望，是在等待，他是面对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。如果他的儿子回来，他准备迎接他，但是他的儿子也可能不回来。神的爱是不变的，但是神的爱也是在等待的，他可以给我们响应的机会，但他不会强迫我们到他那里去。你现在觉得很自由吗？你现在觉得好像神没有拉你吗？神在等待你，他会耐心的等待，他还会等待。回家吧，小儿子，不要再坚持了。有些人是要到最坏的一步才会觉醒，有些人恐怕永远也不会觉醒。父亲在等待着，等待着你回家，但是这个世界同时也在拉着你，拖着你，他要你不回去。世界的力量很强，不要低估了它，不要小看它。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这个非常荣华富贵的世界，它在拖着你。小儿子回家了，他回家的目的是要重新做儿子吗？是要回到他父亲的怀抱吗？不是的，他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他是为了不会饿死。他知道自己已经不配做儿子了，所以他只想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雇工。哎呀，这又是一段插曲。这是我们第二种人的心态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说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我附近有许多的，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。第一种人是小儿子最早的一段生活被世界拉出去了，离开了。第二种人就是那个小儿子回来的心态，他不要儿子，他要雇工。怎么那么傻呢？哈哈，今天有多少人就像他这样傻。 他们要做故宫。故宫与儿子的差别在哪里呢？故宫是靠表现才能留下来的，儿子是家里的人，他不是靠表现的，他的身份不是通过表现来取得的。这里的故宫啊，如果你看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生活，这个故宫是一个临时宫，它不是长宫，不是像仆人，不是仆人，仆人是长宫，故宫是临时宫，做一天给你钱然后就走，完全靠表现，这一天表现不好，对不起，再见，随时可以解雇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吗？小儿子把他想好的一段话给父亲说了以后，父亲踩都没踩他，父亲没有理会他讲那些话。父亲不是同儿子讲价钱，父亲不是同儿子做买卖，父亲是为儿子的到来而快乐，这是一种生命感情的自然流露。神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礼物，不是靠你努力。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以儿子的名分是因为我努力了，是因为我表现了，是因为我做的比别人好了。但是我们人呢，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习惯于礼物啊。你习惯吗？人家送你一个礼物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总要还他，这是你第一个心思。你的礼物多贵我要还你也要多贵，我们拉平，我不欠你的。人所习惯的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。我们人都是在凭良心做人，靠本事吃饭。你不是靠本事吗？你今天不是你的本事不太会要你吗？这是我们世界的原则，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，大家已经太习惯于活在别人的眼睛里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表现。你重视吗？我们的价值就取决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。今天人家说我们一句好话，哎呀，这个日子过得多开心啊！明天被别人批评一句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面子是那样的重要，为了面子我们甚至可以去死，是不是？今天有很多人不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杀的，就是为了这个面子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世界上人的价值。我们要凭本事，我们要做行为。很多的宗教都提倡一点，你要行善，你要做好人，你要做好事，你要做。我们很难相信除了做出来的行为以外，我们自己还有什么价值？你还有价值吗？可是父亲最重视的不是我们的行为，父亲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心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原来的面貌，他知道小儿子你是离家出走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你还要想做一个好的故宫来表现一下你这个儿子还是很不错的吗？你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浪子嘛。父亲爱我们，他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，在父亲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从父亲的眼光来看，只有一种差别，那就是离家还是回家。父亲爱我们超越于世界的价值观念，父亲爱我们没有理由，他爱我们就是爱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样子。他用不到你化妆，用不到你去苦修，你只要回来，家里就是你的，用不到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出一个儿子的名分。今天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能接受儿子的名分，因为他们说我们信不下来，我还要再努力一下，我圣经还没有看过一遍，我还要很好表现一下，如果我信了，我一定比你们所有的人信得更真。他还在相信自己的行为。父亲不需要你的行为，父亲也知道你拿不出行为， 生命的改变的第一步是悔改，改变自己，回转归向神，浪子回头必须经过这一步，这一步是跳不过的。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要他回转归向神，首先需要对父亲，对这个神有信心，有幸福的心。没有对神的幸福，你是回不来的。小儿子在远方遇到了饥荒，他无依无靠，连猪吃的东西都吃不到。这时候他想起了父亲家中口粮有余，他回到父亲家中至少不会饿死，他对父亲幸福了。但是他还需要有个改变，凭行为是不能得救的。今天这个世界上第二种人，他们就是想靠自己的行为，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儿子的名分。我想今天我的重点不是前面两种，这是第三种，也是常常被很多人忽视的。他们都称这个比喻叫浪子回头的比喻，我把它称为两位浪子。这个比喻有两个浪子，今天我要重点讲的是第二位浪子。大儿子回来了，他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，他经过一天的工作，这个人你看多了不起，在田里工作多辛苦啊，回来以后听到有音乐有跳舞的声音，他就把佣人叫过来问他发生什么事了。他知道这是小他的弟弟回来了，他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他生气了，他十分的生气，他不肯进去，他向父亲抱怨，说他长年累月忠心服侍，父亲没有为他举行过一次 party， 开过一个宴会，连一只羊也没有杀过。大儿子要求在家中体现公平，体现公义。哎呀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大儿子讲的多有道理，要伸张公义嘛。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伸张公义吗？我们应该公平吗？我们不能让这种败家子来破坏我们家庭的形象，家庭的名誉。好一个伸张正义的人，他自己不需要悔改，他甚至还要提醒父亲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你应该感激我对你的忠诚啊，我伺候你这么多年。如果我用现代的语言来讲，我是一个反对同性恋者的人，我是基督教传统道德的维护者，我是非常正派的人，但是比喻的结果是什么？比喻最后的结果是离家的儿子现在坐在家中，没有离家的大儿子却坐在家门之外。这个大儿子，我称他是家中的浪子。怎么家中还会有浪子？只有离家的才是浪子，家中还会有浪子吗？他代表了今天那些虽然在口头上接受信仰，但在心中对父亲不感兴趣的人。在马可福音七章六节，耶稣这样说：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嘴称尊敬，心远离。父亲对大儿子所说的话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说的。他要大儿子仔细想一想，父亲 对他所付出的爱，和对那个刚刚回头的浪子弟弟所付出的爱是一样的多，一样的大。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他要告诉我们，你必须悔改，要真正相信我是爱你的。你没有相信我是爱你的，你没有相信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所以在这个比喻中，有两个浪子需要回头，一个是离家出走的浪子，一个是家中的浪子。神通过这个比喻对家中的浪子说，你已经归向我，与我一同生活时间长达几十年，然而你却从来不相信一个事实，活在神的恩典中是何等的荣耀。所以你必须像那个回头的浪子一样真心悔改。哎呀，这个耶稣的话，耶稣的比喻对你有关系。在大儿子身上我们看到有几个特点，我想再把大儿子再重点的描述一下。他多年顺服，多年侍奉他的父亲，不是出于爱心，而是一种责任。我不得不侍奉你，我是你的儿子，父亲成了他的什么？老板。在老板面前你也可以做得很好。今天我们很多人，你在老板面前不做得很好吗？我们强调行为的话，哪一个人在老板面前做得不好的？你知道厉害，你知道这个利益关系，你在老板面前的表现可能远远超过你在父亲面前的表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很听话，很负责任，但你是故宫，你是故宫，你不是儿子，你并没有得到儿子的名分。第二点，这位大儿子他缺乏同情心。他怎么称呼他这个弟弟的？他说，那浪子是你的儿子。他没有说是我的弟弟，是你的儿子。他是一个明显的什么？自以为意的人。哎呀，自以为意啊，自以为意的人是很难悔改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他自己很好，他要悔改什么？他有什么需要悔改的？他需要什么需要认罪的？他身上有那么多优点，他对自己是那么样的满意，为什么还要去做别人的儿子？为什么还要弄一个儿子的名分？应该让别人来做我的儿子，我是很不错的，你做我的儿子你就很了不起了，我为什么要去做别人的儿子？第三点，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，他是第一个提到娼妓妓女。弟弟没告诉他，爸爸也没告诉他，他在门外，他第一个提到他的弟弟是跟那些娼妓那些妓女混在一起的人。谁也没告诉他，他怎么知道？他会联想呢？你这种人在外面不跟娼妓在一起，还跟谁在一起？今天我们社会大家都知道，有很多什么这个小报记者是吧，有很多这个流言蜚语。哎呀，你在网上很多人看了看来看去看什么呢？看什么绯闻？这是第一位圣经中记载的绯闻传播者，在今天已经不稀奇了。炒作各种绯闻，编成各种故事。虽然大儿子在外表上是道貌岸然，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但是这个大儿子的内心思想是一个小人。大儿子对我们这些在教会中成长，就像我这种人， 在教会中很多年的基督徒是一面很好的镜子，大家可以用它来照照自己。你是不是大儿子？你是不是家中的浪子？我想有几点我需要强调一下。第一点，虚假是十分危险的。主耶稣警告，特别警告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。神是真实的，所有属灵属神的人必然也是真实的。不管你是一个教会还是一个信徒，最大的危险是虚假。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比不信的人更可怜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圣经的真理，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信心。对这种人，要他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十分困难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审查自己的生活是否真实，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。有人这样问陈忠道牧师，我们华人里面一位很有名的老前辈，什么叫属灵？他说属灵的基督，问他属灵的基督是不是常常祷告，是不是常常读经，是不是常常嘴巴上总是感谢神。我们听到有很多人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感谢神，是否常常在半夜里有声音对他说话，常常做梦梦见耶稣。陈忠道牧师回答说，这些事和是不是属灵完全是两码事。属灵不在乎有没有超自然的经历，属灵就是完全的真实，完全没有里外不一的情形。你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吗？你还是一个虚假的基督徒？你自己去回答吧。第二点，不要错误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。因信称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，许多人把因信称义变成了信耶稣上天堂。所以信了耶稣就有了天堂的门票，门票已经到手还要什么呢？还要干什么呢？所以有的很多的人真的不少啊，门票到手人不见了，什么读经祷告，什么参加聚会，什么奉献金钱，什么精心预备，对他来说都是强调要行为。我是白白的得救吗？我白白的恩典吗？为什么还要预备去见主的面呢？他们反问，有的人还反问我，信耶稣是不是能上天堂？当然能，我想不需要怀疑这句话。但是圣经从来没有一句话说信耶稣上天堂。你翻翻圣经看，圣经的说法是信耶稣得永生。永生包括了天堂，但比天堂的含义丰富得多。信耶稣不是为了拿到一张进天堂的门票，而是要同神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，父亲和儿女的关系。关系和门票完全是两码事，完全是两码事。结婚是为了建立夫妻的关系，结婚难道就是为了把丈夫的一般财产拿过来吗？这就是你的目的吗？平分家产吗？一个婴孩的出生，他就有了儿子的地位，但他的生命需要成长。如果一个婴孩一生下来说，现在我已经是家庭的合法成员，我已经拿到儿子的名分，现在我可以走了，再见，这个婴孩将来是什么样？第一，我们会发现，会怀疑这个婴孩到底是不是真的婴孩。 现在我要走了，我要过自由的生活。你会觉得这个婴孩正常吗？读经和祷告，教会生活，不是表现你行为的那个活动，而是你生命成长所必须的。作为一个儿子，他渴望跟父亲在一起。如果你可以不需要这些东西而长期生活下去，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你根本没有那属灵的生命，你根本不是一个儿子，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幽冥无事的家中的浪子。为什么需要预备迎接耶稣的再临？因为我们渴慕他的再临，因为我们渴望他的降临，我同他有生命的关系。当你回家的时候，去见你的父亲和母亲的人，你要准备吗？你要带一些礼物吗？你就空手去见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吗？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准备去迎接耶稣的第二次降临，如果你不惊醒，你不预备自己，小心啊，家中也会出浪子的。